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位年轻人住在一个大城市的公寓里，公寓门口的台阶下面住了一个脏兮兮的流浪汉。年轻人每天都从流浪汉身旁匆匆走过，有的时候丢几个铜板，但是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有一天，年轻人决定要改变对流浪汉的态度，他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停下脚步，双眼看着他，仿佛流浪汉是他的一个好朋友。流浪汉很不自在，马上把目光移开，看着地上。他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接下来每一天，当年轻人经过流浪汉身旁的时候，他都会双眼看着他，很客气地跟他打招呼。早上他说：“早安，你好吗？”晚上他会问他：“你今天过得怎么样？”这样子过了好几个礼拜，流浪汉慢慢敢把他的头抬起来迎向他的目光，甚至会露出一点微笑，而且也开始回答他：“嗯，我还不错，你好吗？”于是这变成年轻人每天最期盼做的一件事。他走进公寓的时候，脚步跟心情都会变得轻快起来，跟流浪汉那几分钟短短的交汇总是很愉快的。有一天，流浪汉突然消失了，年轻人怅然所失，每天都在公寓附近搜寻他的身影，流浪汉却再也没有出现。时间久了，年轻人也就逐渐把他给淡忘了。又过了好几个月，有一天年轻人回家的时候，台阶上有个人影突然站起来迎向他。他说：“先生，对不起打搅你，我只是想跟你说声谢谢。”年轻人看着眼前这个似曾相识的人，很惊讶地回问：“谢我？谢什么呢？”陌生人回答：“我以前就住在那些台阶底下，自卑到极点，我只想躲起来不接触任何人，一直到你过来跟我打招呼，对我非常友善。我意识到，如果你可以尊重我，我应该也可以尊重我自己。所以我重整旗鼓，找了一份工作，有钱租房子住，也买了一些新衣服。我整个人生都变了。这是为什么我要回来谢谢你。”一声亲切的问候是那么的简单，却传达了一份爱，而爱的力量是不可测度的。我们每个人其实每一天都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把这样的爱散放给我们身边的人。首先是我们的家，清早起来看到家人，可以微笑地对他说一声早安，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他出门的时候跟他说一声再见，祝他一天顺利。这些小动作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润滑剂，只有一点点却会带动和乐的气氛。记得我家以前养了一只小白狗，叫做多多。它只是一只很普通的土狗，可是我父亲非常喜欢它。他最欣赏这只小狗的呢，就是他欢迎它的方式。我父亲说，每一次我回家，它都很热情地冲向我，在我身旁摇着尾巴，高兴地又叫又跳。不管我一天进出几次，有的时候我只是出去拿份报纸，他都给我一样热烈的欢迎，让我心情也非常的好。我想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小狗的几分之几，家人都会非常的高兴。 亲切的招呼传达的不但是欢迎和期待，有的时候也是肯定和接纳。我有一个很内向害羞的儿子，在团体里面向来都是又被动又安静。我带他到家里附近的教会，他一去就被深深的吸引，而且很快整个人变得活泼快乐起来。我注意到这个教会的孩子打招呼的方式很特别。礼拜三晚上，他们有个青少年的查经班，儿子一走进去，教室里十几个孩子就高声欢呼叫他的名字，好像是见到了很久没见的老朋友，非常期待他的出现。不仅仅是儿子，每个走进教室的孩子都会受到如此热情的欢迎，所以每个人都是带着微笑走进去。有一回我带他去参加活动，进教会前还有点小小的不愉快，所以儿子拉长了脸。一走进教会的门，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姐姐看到他，老远开心地叫他的名字，走过来就给他一个拥抱。儿子木木的脸上马上就绽放出笑容，好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于是知道为什么儿子来这里这么快乐，这个教会里的孩子善于用招呼来表达对他的爱和欢迎。有的时候，一个温暖的招呼不但对认识的人有用，对陌生人一样有它的功效。在我工作附近有一个超市，顾客买的东西放在四轮的推车里，推出超市，把物品装上车以后，把推车留在停车场。超市雇了几个人专门在外面把推车归位，其中有一个黑人，每一次我看到他，他都神情愉快，嘴里哼着歌。有一回我走出那家超市，天阴阴冷冷的，我的心情也跟天气一样低落。走到停车场，看到那个黑人戴了一顶色彩鲜艳的墨西哥帽，他的脸上仿佛有永恒的阳光。他跟我打招呼说，午安夫人，您需要我的服务吗？我把空的推车推向他，他好像接收到一个最好的礼物，带着笑跟我说谢谢，然后欢欢喜喜地把车推走。他的好心情跟亲切的招呼立刻感染了我，天空好像都因此明亮许多。爱就像是根蜡烛，一点点的亮光就可以把一颗心照亮。让我们先从一声亲切的招呼开始。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资讯充斥着您我的生活，如报纸、杂志、邮件、电话、广播、电视、电脑网络和公众集会等等，这些资讯很快就会堆积成山。我们是保存它们呢，还是不保存呢？我们都会碰到这个迫切的问题。听众朋友，您也碰到资讯加在您身上的负担和抉择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是这个保存与不保存的原则。为了帮助自己，我们需要降低资讯数量，检视个案，把没有兴趣的和无益的资讯丢掉。即便这样，所积累下来的资讯仍然超出您我妥善储存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还可以过滤一次，把商业广告和品质低的资讯去掉。我们的橱柜里满是现在用不着的东西，该好好清理检查看看了。 这也包括储存的手工具和忘了的厨房厕所用具。如果两三年没用过，这表示它已经过时或不需要了，可以把它送给别人。您我必须保留的东西需要空间储存它们。每天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除了东西和资讯之外，其他的事物也同样有保留不保留的问题。也许列出保留不保留两个清单会对我们有些帮助。下面几点请您参考。保存健康的好习惯，以好习惯取代那些对自己和别人没有好处的坏习惯。保留好的能穿的衣服，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衣服。保存快乐的能安慰您的能鼓励您的回忆，试着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痛苦，那些都过去了，您也早已变了。坚守对上帝、对长辈和晚辈的承诺，不要为了满足一时的需要，轻易许下诺言。珍惜邻居与好朋友，他们是宝藏。许多时候，保有好朋友、好邻居，得先从自己要求起，先从自己做起。列完清单就开始动手吧，坚持目标与希望，保持轻松的幽默感，随时鼓励别人，常常抬头往上看。听众朋友，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妮，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 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 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今天为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如果查字典会发现 account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有时候是银行的户头的意思。譬如 As soon as Galena arrived in the USA, she opened a bank account. 嘎丽娜一到美国，她马上在银行开了个户头。As soon as Galena arrived in the USA, she opened a bank account. As soon as Galena arrived in the USA, she opened a bank account. Account 又是公司的账户的意思。譬如 I have an account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so I can buy items on credit without paying cash. 我在百货公司买东西可以欠账，不必付现金。I have an account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so I can buy items on credit without paying cash. I have an account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so I can buy items on credit without paying cash. Account 的另外一个用法是指一个人说他没有用。譬如 Stephen told his daughter that the boy she was dating was of no account. 斯蒂凡告诉他女儿说他的男朋友不好，没用。 Stephen told his daughter that the boy she was dating was of no account. Stephen told his daughter that the boy she was dating was of no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今天跟您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As soon as Galena arrived in the USA, she opened a bank account. I have an account at the department store so I can buy items on credit without paying cash. Stephen told his daughter that the boy she was dating was of no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account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Account.
撒玛利亚村庄拒绝耶稣。
雅各，约翰，老师叫你弟兄二人去他那儿。
好的，马太。哥哥，你想老师叫我们去做什么？
约翰，我猜不到，反正总是重要的事嘛。
你想他为什么不叫别人，单叫我们两个呢？夫子，你
叫
我们
吗？你们知道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
是的，我们最近也才从那里过完祝棚节回来的。
哎，约翰，你还是听老师说吧。
我们今晚要有地方住才行。我派你兄弟二人先去撒玛利亚村庄问问，可否在那里住一夜。
老师，何必还要去问呢？你替他们行了许多好事，谁还不甘愿？
约翰，夫子既然差我们，我们就去问好了。
哎，对，我们去，夫子。
村中长老们已经考虑过你们的请求，已经做了个决定。
什么决定啊？
我们的决定当然是对的。
一定是
你们的老师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是来帮忙我们在这基利新山重建圣殿做礼拜之用，那我们当然欢迎他，任他住多久都行。可惜你们现在是去耶路撒冷，去跟犹太人一起礼拜。我们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仇恨很深很深，你们总知道，因而我们不得不拒绝你们的要求。
哎，可是我们的夫子已经向你们行了很多善事，表现了许多仁爱了呀。
我们夫子在这里住一个晚上都不行啊。
不错，我们不欢迎你们。
哼，你们这些忘恩负义之徒，受过恩惠竟然不知道感恩。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看那边，那一对雷子兄弟雅各约翰匆忙的回来了。
老师，我们胖了钉子回来了。
真想不到他们连一夜也不准我们住啊。
真是忘恩负义之徒啊，气死我们了。
雅各跟我认为最好啊，叫降天火下来浇灭这些可恶的撒玛利亚人。古时先知以利亚曾经三次求天上降火下来。夫子，你是不是要我们求天降火下来烧那村子？
不行，雅各、约翰，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耶稣从不勉强任何人接待他。当这村庄拒绝他的时候，他就去另外一个村庄。只是那拒绝的村子就失去了很大的福分。当他们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门徒心中充满了不安的想法。
我看呢，最好设法劝老师不要去耶路撒冷了。我们全都知道，那边的大祭司该亚发和其他以色列领袖多么的恨耶稣，他自己也知道嘛，并且还说过那些人要害死他，对不对？
哎，你说的对。哎，让我们劝他去别的地方救人，别去耶路撒冷了。
我们四周需要医治的人还多着呢。
我看呢，这次耶路撒冷之行有些不寻常。我是说对耶稣夫子来说的。
哦，那是什么意思啊？
从前他去的时候总是静悄悄的，尤其是赴祝棚节的时候，他安静地走小路，晚晚地去。但这次却先叫大家知道他要去，这为什么？我真是莫名其妙。难道他有什么事要叫全以色列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吗？
难道他是去加冕做王吗？
但愿如此，巴不得如此。但我心中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
在信靠主的这条道路上，有的人要不信得糊里糊涂，要不信得不坚定，对神的话语时常持怀疑的态度，所以有的人信得很痛苦。不信吧，万一圣经的地狱和天堂是真的怎么办？信吧，万一是假的而错过了其他的真信仰怎么办？比如说，人真的有生死轮回，在阴曹地府真的像在人间一样，有各种买卖，需要钱财。那时因为错信耶稣，没有人给自己烧纸钱，那岂不成了阴间的贫困户？那在那里可怎么生活啊？有一网友说，他奶奶信耶稣就有各种挣扎和疑惑，在教会心神不定，也不能表明自己的不信。特别教会讲到信徒不能给逝去的人烧纸钱献祭求平安和保守， 他也深知这意味着以后因为他基督徒的身份，后人可能也不会给他进行烧纸献祭。后来奶奶胰腺癌晚期，他纠结来纠结去，还是觉得从小到大中国的这些老传统及佛教思想更可靠，最终做出选择，跟自己的女儿说他不再去教会，他心里面退教了，并告诉自己的亲人自己过世后要给他多烧点纸钱，免得在阴间是一个穷鬼。弟兄姐妹们，你是不是觉得很荒唐？当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中还真有这样疑惑不定，想左右逢源，什么都抓什么都得的人。但我们一定要深知基督信仰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和相信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不能有半点疑惑，单单敬拜他，否则心生疑惑如波浪翻腾的人，从主那里别想得着什么。而人最可怜的就是在教会里聚会，心却不坚定，最后做出错误的选择，在最关键的时刻跌倒了。或许曾经我们表明过我们坚定虔诚的信仰并受过洗，但如果我们也被世上的污秽玷污缠住和制服，从而放弃了信仰，这样的人真的是可怜和可惜。正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所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善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听一弟兄讲他在培训学校的事情，学校要求他把教学年限及经验放大，甚至编造一些有国外学习先进教学模式的经历，以便吸引家长，招到更多的学生。学校甚至专门交代老师，家长咨询跟家长聊天的时候，要自信，要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英语老师。甚至要告诉家长，自己在这个城市，在这个科目的教学领域，就是数一数二的人。因自己接受不了这种夸大欺骗的理念，自己也确实没有那样的实力，也说不了欺哄人的话，最终因与学校理念不合，不得已离开了。据说学校开了几年，最终倒闭了。有一大姐是做美容和药材生意的，穿着时髦，佩戴的首饰昂贵，无论去哪儿都开着昂贵的奔驰车。他说他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事业做大了，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商业帝国。一年轻女子想跟着他发财，这个年轻人被告知要如何对顾客夸大产品效果，如何忽悠人及怎么处理和化解各种危机，并告诉他应当如何包装自己，要穿昂贵的衣服，戴昂贵的手表，外出见客户要开奔驰车，不然人家觉得你没实力。女孩一听，钱没赚到就要做大量的投资，而且根本投资不起，只能主动放弃自己的发财梦了。还好因为后面被举报，这个大姐的美容店涉嫌欺诈顾客、虚假宣传、产品劣质被查封了，还罚了款。后面很多人才知道，她自己也是欠了一屁股债，奔驰车的贷款， 都没有还清。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让人怒火中烧的新闻，起因是一家长他的孩子长期腹泻，去医院输液康复后，只要一回学校腹泻又会发生，但吃家里的饭菜的时候就没事儿。所以家长怀疑是学校用了劣质的肉菜，家长悄然摸进学校食堂的时候，闻到食堂里散发着臭味儿，这才发现所有的肉都是发臭的，随即录像拍照发家长群。很多家长也说自己的孩子像这位家长的孩子一样长期肠胃不适，大家涌到学校讨要说法。新闻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和企业被免职和罚款，为了利益最大化，人心真是坏到了极致。这个世界是恶的，人们也时常效法恶，也被这个世界的恶欺哄。这个世界甚至告诉我们，只要你能赚到钱，无论什么方式都无所谓。我们会被洗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凡事都想正正规规的来，根本走不通。有时欺哄、夸大，甚至做点昧良心的事儿，只要使不了人，都是可行的。弟兄姊妹们，但我们要知道，我们从前属乎黑暗，我们现在乃是在光明中的人。所以，任何神的子女不可行这些暧昧之事。我们不能为罪找开脱的借口，不要欺哄自己，不要欺哄别人。行这些事的人，神的愤怒必临到他们。行这样事的人，我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因为那是罪，那是死。这些事终究隐藏不了，因神的光要把他们显明出来。以弗所书五章六到十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使徒行传八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啊，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在信仰中的一个非常反面的例子啊，就是把信仰当作交易，把神看成是一个交易的对象。因为这里面这个原来行邪术的这个西门，他虽然受了那个悔改的洗礼，但是其实他的心并没有完全的悔改。他虽然经常和腓力这些人在一起，也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很惊奇，但是他的心却没有完全转向神，他也对神的恩典也没有任何的理解。所以当他看见这些使徒按手就有圣灵赐下，他就产生了两个误解啊。第一个误解，他认为这些使徒有完全的权柄可以随着己意把圣灵赐给人。第二个，他认为这样的权柄是可以用钱来买的所以他就给钱给使徒要这个权柄，要买这个权柄这个时候彼得就严正地责备他并且说得非常严厉，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因为如果说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那么这个恩赐也就不再是恩赐了，恩赐一定是白白得的，我们不需要用钱买，是一个礼物，神给我们，我们只要凭信心接受就可以。所以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这个这一点对这个西门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使徒按手指是神使用这些使徒，其实是神在给予这个圣灵这个恩赐给人，但是呢，所有接受圣灵的人，那必须是用自己的信心来接受圣灵，才能够进入他们里面。没有信心啊，这个礼物就和这个被按手的人没有关系啊。所以并不是这些使徒有这样一个权柄，可以把这个圣灵愿赐给谁就赐给谁啊，那是神的主权，并且神是白白的给人的，但是呢，人是需要用信心来承接的啊，所以使徒并没有这样的权柄。第二个，神的恩赐一定是不用钱来买的啊。那么用钱来买恩赐啊，这是拜偶像的思想逻辑。我们想象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拜偶像，都是我们要先给偶像一些东西，或者给他烧个香啊，或者按照中国人说的给他塑个金身啊，或者是到庙里去奉献一部分钱，然后呢啊，我们就可以假想这个偶像呢就给你这样这样那样的一些祝福啊，这就是一种交易啊。这种交易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啊，是拜偶像的思想，所以这种思想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啊。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就是在神面前心不正，在神面前心不正也就是罪恶啊。所以彼得才说，你要懊悔你的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因为他们已经得罪，已经在得罪神啊，所以他需要悔改啊，祈求神的赦免，并且呢，在这样的罪的捆绑之中，其实是在苦胆之中的。人在拜偶像的时候落在罪里，其实被罪所捆绑的，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你不在恩典之下啊。所以这个西门他也有个反应，他就说，求你为我求主啊，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我们相信彼得一定是为他祈求了主，但是这些事情要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是要看这个西门他愿不愿意悔改，他愿不愿意真心的信耶稣，愿不愿意真心的用信心来接受神的礼物。这个礼物包括神的救恩，也包括圣灵的赐下。所以这里有一个总结，就是说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啊，证明主道就是说来确认了腓力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道，信这个福音就可以得救。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那么证明主道也包括啊，来这个责备这些不是主道的，像这个西门那样啊，把这个世间带拜偶像的这样的思想带到这个信仰里面来，这是需要清除出去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啊，也是在这个世间啊，是经常受到这个世界的诱惑啊，那需要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来分辨我们的心思意念，分辨教会里很多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啊。当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思想带进教会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否则我们就会落到苦胆之中，被一些罪恶捆绑啊。那么神的这个管教也会落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审查我们的思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白白的礼物，还是我们想用一些方法，用一些立功之法来得到神的啊所谓的眷顾啊，或者是用一些所谓积德行善的方法来挣得一些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来自世界上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凭着我们的本相，我们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那神的救恩，神每日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恩典，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就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我们就能够经历神。感谢神，凭着信心，单单的凭着信心，阿们。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马太告诉我们，耶稣传福音的起点是在加利利海附近。有时候他会对一些人说：“你来跟从我。”圣经的福音书中记载，有四位打鱼的渔夫，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耶稣对渔夫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不再捕鱼，而是要得人。我要打发你们到人群中去，为我得人。”耶稣说完这些话，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四个渔夫立刻丢下了所有的东西，撇下家人和手头的工作，跟从了耶稣。几天之后，在同一个地区，耶稣呼唤税吏马太来跟从他，这收税的也立即舍弃了他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五个人的决定听起来似乎有些草率，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理解公元一世纪时犹太人的拉比制度是非常必要的。拉比就是老师、先生的意思。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聪明的男孩子都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成为拉比，有能力读书的青少年都会去书屋学习，类似今天的小学。他们的功课就是背诵经文，把希伯来文圣经的前五卷，就是圣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全部背诵下来。背诵的好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晋升到学堂，类似今天的中学，继续下一轮的学习。他们的功课要求是背诵整本希伯来圣经。在学堂念书的那群年轻人当中，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申请入读书院，相当于今天的大学。这是犹太人当中的常青藤大学，专门培养犹太人未来的拉比。在这个阶段，学生必须找到一位拉比，希望通过师从他，在经文方面自己日后能够拥有和这位老师一样的造诣，然后对他说：“拉比，我想跟从你。”拉比听到年轻人的请求后，就要询问学生几个问题，根据回答判断他是否能够听从他的教导，像他一样服侍神、服侍人。如果学生的回答叫这位拉比满意，拉比就会对他说：“你可以来跟从我。”这句话是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听到的。这时候他就会离开他的家庭、工作，成为拉比的门徒。如果学生的回答没有达到拉比的要求，拉比会说：“我的孩子，你知道摩西的律法，你也理解圣经的教导，但是恐怕你不能做我的弟子。回家去，和妻子一起抚养孩子们，祈祷未来他们能够成为拉比吧。”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滨呼召的四位门徒都是渔夫，这身份表明他们即便进了犹太学校，也不会是犹太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们不可能成为拉比。所以当这位如此受人尊敬的律法老师，这位充满上帝言语的耶稣走过来说：“你来跟从我。”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了一切跟从耶稣去了的原因。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耶稣像每一位对自己忠义的学生所发出邀请的拉比一样，他相信这四名渔夫将来能够像他一样。这就是耶稣呼召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耶稣相信门徒能够像他。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背诵多少经文，甚至是背诵整本圣经。耶稣召唤所有的人来跟从他，不论男女、贫富、贵贱、种族、社会阶层、健康与否。 耶稣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你真的想要跟从我。好多人来见耶稣，很快就成了他的门徒。无论耶稣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爱，哪里就会形成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别于任何其他团体，这个群体就是教会。门徒加入教会以后，继续跟从耶稣，听他的教训，看他怎样待人接物，进而开始效法耶稣。耶稣的教训逐渐在门徒心里留下烙印，在生活中，他们也越来越具有主的形象。耶稣基督差派门徒去传福音，在内心的深处，门徒们都渴望为耶稣做见证，帮助别人认识主，乐意为基督得人。信仰是选择的结果，我们这一生中追随谁也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立志追随基督，主会很欣慰地说，你来，来跟从我吧。但针对这个选择，我们自己首先要想清楚，我真的下定决心要跟从主耶稣了吗？也许你还不知道，事实上耶稣早已经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来做他的门徒了。朋友，你曾经想过跟从主耶稣吗？你准备好要跟从耶稣做他的门徒吗？今天会是你做选择的日子吗？加入教会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你愿意将主耶稣介绍给他人吗？你会告诉谁有关耶稣的事呢？
Blessed Jesus, come to me, soothe my soul with rays of peace, as I look to you.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18750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0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0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0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0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